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健康生活，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大家好，我们的海洋老师也来了，欢迎海洋老师。
嗯，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海洋老师好。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已经是进入了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高级的层面，就是心灵的层面了。
对，
那么在上期节目里面，海洋老师主要是跟我们讲了心，就是心的物质基础，大脑的三个功能，三个机制，对吧？
实际上是描述大脑的一个最简单的结构。
最简单的结构。
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它是有这样三大块组成的，然后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和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那么
这一期节目呢，
这一期我们要讲一讲，就是大脑活动的方式。
大脑活动的方式。
就是要讲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样对我们的身体发挥作用的呢？它具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它是通过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个认识，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认识，
自我认识，
形成一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己的一种认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叫对象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叫自我意识。那么所谓自我意识呢，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作用，我的地位，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有哪些需求，我要怎么样去获得它。那对外部世界呢，我有这些需求，我在这个外部世界里面去了解它，然后去满足我这些需求。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那么他的这个认识就会有相应的这种情感反应和相应的行为表现。就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太阳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然后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我们又很关注，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那么当外面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天空非常晴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到户外去晒太阳。那前面的那个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是认知，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个规律性的认识，
认知，然后有反应
啊，是大脑对外部世界有个反应叫认知。
嗯，
这个认知呢，让我们知道这个太阳对我们人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注意经常的去晒一晒太阳。那么我们心理上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一见到太阳出来了，我们就会有一种很快乐、很高兴、很愉悦的心情，这就是伴随着这种认知带来的一种情感和情绪的反应。完了以后呢，我们接着就会在这样的情绪反应和在这样的认知状态下，我们就会到户外去晒晒太阳的这个行动过程。
出现了行为。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大脑对外部世界，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具体来看的时候，它就有认知、情感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这三个方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这个过程来说呢，它就会有一个大脑对身体的这种支配的这种作用。
就人的意识对人的身体有一些支配的作用。
然后也因为我们对这种自然规律的认识，对身体的这种规律的认识，我们身体得到满足以后，我们心理上也得到满足。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习惯。
唐曼天禄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有快乐，有生乐快活，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人人都健康，天天都快乐，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大脑对外部世界它有一个反应以后，就成为我们去支配我们身体活动的一个直接的动因。
对，
可以说它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嘛。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人你境界高不高，你的认识的层面高不高，它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啊，不是我们的出生，也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一块，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的。那么有的人他就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肉体的快乐和物质欲望的满足，我要大房子，我要新款的汽车啊，永无止境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食物啊等等等等的哈，房子
就是人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啊，这就是一种啊。那么在人的自我意识里面呢，它又是有结构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自我分三个等级，第一个是本我，就是你本能的那一块的我，叫本我。见到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心里想的就是，哎，我没吃过这个，我是不是要去给它弄过来吃？就是当我们人之为人的时候，我们有大脑皮层，它天然天性里面，它还有一种，就那个是属于自私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用一种叫做自私的这种概念去概括这一类的行为，
就是本我。是自私的，
自私的。另外一类呢叫超我，超我呢就是说，我去帮助别人了以后，我会觉得，哎呀，在这方面我很满足，因为在
利他的
啊、利他的，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伸出援手，他得到了帮助，然后呢，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或者是在转折点上，他的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这个是超我。那么人呢，和动物不同，是因为他有超我。那么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自我。就是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它有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
哦、
所以平时我们讲自我它其实它还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啊。就是说那你协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本我多一点还是超我多一点，那就看你自己在你的这个
意识结构、
意识结构和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了。如果你那些本能的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可能就比较接近这个本我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人性的那种东西，
追求意义的价值的那个面，
对社会有益的那种东西比较多的话，那你就超我的那些表现的就比较多一些，像德蕾莎修女那样的。那么人生活的不同就是由这样来表现出来的。我们心对身体的指导作用也是由这个来表现出来的。那么神在创造我们人身体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同心灵需求的人，他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当我们看到美食的时候，美食当前我们会流口水，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啊，特别是肚子饿的时候。那么当食欲满足了，我们吃饱了，我们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有自然的反应，在有美食的时候你再还是想吃，那你再往下再吃一点，再压一点，但是到最后你毕竟还是有限的，你就吃不下了。
对，
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抑制作用
啊、身体呢它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吃这种东西它是不能吃太多的。因为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过程，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就人是要处于一个稍微有一点饥饿的状态，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的功能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寿命是最长的、就各种不同的实验和现在的五大长寿地区表现出来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那种本能的需求特别强烈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顾我们身体对我们发出的，就是吃饱了撑了不舒服了我们还在吃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就会积累的多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会得慢性病啊。那么实际上当我们身体吃多了的时候，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信号，就我们的胃就告诉你，我撑了，你别吃了，吃了我不舒服的，然后晚上还睡不着觉啊，然后大便明天又不正常了，因为你气血都是要去消耗，胃里面去消耗了嘛，
肚子还很痛，
就不舒服。就是你的欲望是你心里面的需求，但是你在身体上作用了以后，它身体上反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爱 因为我被人爱，
我爱，因为神仙爱我。
在温暖与关爱中，
我们持守真理，守望生命。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关怀新磁场，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
那么当本能的需求满足了以后呢，人自然而然的会有第二个需求，就是安全的需求，就会想着、哎呀，我现在吃饱了，那我就年纪大了以后怎么办呢、还会生病啊，那医保呢，类似这样的、他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会去想去工作创业，我要去积累一定的资源，然后保障我后半生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
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可以给我提供源源不绝的这样的
供应，
对，这样的供应。
这是其中的反应之一啊、就有各种各样，就是这个层级的心灵需求的反应呢，人会在社会上有不同的表现。对身体呢，它发送这个指令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是什么反应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拼命的去工作，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保护。或者是我们房子啊越来越大、我们食物啊越来越好，越来越随意啊等等的、
或者买很多保险，
我们会有这样的需求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给自己身体工作压力，让我们去拼命工作，大脑下达了这种生活指令，心里面的欲望的指令以后，身体就会去做。我们前面讲了，会有认知，然后会有情感反应，然后就有行为表现，然后会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我最好是每个月多少工资，或者是我最好每年是要有多少收入啊、然后要做多少笔生意。那最后做得顺的时候，我们就会分泌那种很开心的激素，叫做内啡肽。叫做快乐激素，它这个里面其实有20多种激素，然后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如果我们生意不好，或者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组织它有问题了，我们就会有焦虑。或者我的能力不够了，我也会有焦虑。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压力激素，比如说肾上腺素或者是去甲肾上腺素。如果我们给自己的这种生活上的这种压力会是一种比较大的、比较持续的、长久的，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分泌这种不快乐的、紧张的这种激素，
结果身体健康就
我们的身体就不断的被氧化，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就会像铁一样生锈，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这个是跟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需求的强度有直接的关系。它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它是分泌的那种激素，不在于这个激素好不好。有的人生气了，他是对自己生气，不是对别人生气。哎，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呢？然后他去思考了以后，他又会去以新的那种姿态去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我是对别人有抱怨的，有负面思想的，然后我就会用负面的思想对别人越来越不满，然后对自己就有痛苦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也会吞噬他的身体，他分泌出来的那种不愉快的激素也会很多，让他不断的氧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第二个这种安全的这个需求上面，其实我们的大脑是不断给我们有提醒的，就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你会头晕，你会吃不下东西，全身乏力，他就是强迫你去强迫你去休息，他会不断的去要求你啊，那就看你听不听了。如果你真的不听了，那他就一定会让你去休息一段，就你在家里休息不了，你就到医院去休息吧。
总之都是要休息，
必须要休息了。
对，
这就是我们大脑对我们提出的这种需求在身体当中直接的一个反应过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归属的需求的层级，就是我怎么在我们的同伴当中和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当中
得到接纳，
得到接纳或者比较有优势，然后表现的比较突出，比较优秀。那这个时候它会向大脑会发出这种 心理的需求，然后我们的大脑也就会去思考，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经常都跟人沟通啊，还是我工作更出色啊，还是我有更多的才能，还是有更多的钱，还是有更多的对别人的帮助，等等等等等等，就会有这样的意识过程。接下来我们就会在行为上去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人的不同的心理需求的满足的途径，它就会有不同的生理的反应结果。你比如说，我认为我要得到社会的接纳，必须是我更有钱，那我就更强迫自己去去赚钱啊。如果我认为我是可以去通过帮助别人去获得理解和接纳，那我就会去帮助别人，
去付出自己，
付出时间去陪伴别人，去帮助别人。那么这个就随着每个人的心灵上，你对怎么去获得社会的承认这一块，你不同的理解，你就会有不同的实现途径了，你的行为表现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它是需要相互的交流的。那么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在和别人的沟通当中，你自己也得到了满足，
是，
你会很愉快，
也会分泌那个内啡肽
就是快乐的那种激素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仅仅是想去挣更多的钱，没有利他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你不断的把它攫取到自己的手里面来，而且这时候竞争会更加激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体分泌出来的是不好的激素，然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伤害。那么身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身体症状的反应，都是基于我们心灵上的需求。第四个层次呢，它是自尊的需求，就是我希望获得尊重，希望得到价值的认可，就比前面的那些需求还要强烈。那么你怎么样去获得这种自尊呢？也是有很多种方式，就看你心灵上你认可的那些途径，不同的途径呢，它就有不同的结果。那么如果是通过去帮助别人，来获得自己第四个等级的这种需求的满足的话呢， 就是我们人体很好玩，它是有一种自动的平衡机制啊。比如说我要是冷了，我自然的我的皮肤就会
收缩、
嗯、然后就保住我里面的热量。如果我是热了，我的毛孔自动打开，然后会把热量给它释放出来、嗯、它是一种很简单的平衡机制。如果我这个工作太紧张了，它就会分泌那种不好的激素，这种东西呢它会有活性氧，那么活性氧呢身体会分泌另外一种叫做血清素，会去中和它，去帮助你。但是你不断的那个它跟不上你的时候，最后你身体就会垮了，是你自己把你自己作死的、嗯，
不作死就不会死。
如果你自己不强迫自己的时候，你确实不会死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英年早逝，我们很心疼啊。就是人是有限度的、嗯、就是身体给你发出信号的时候，你就要尽快的去尊重身体的那种规律和他的身体的声音。就是说你要保持我们心灵和身体对话的那个畅通，它是有循环的。身体跟你发出指令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要接电话，不能说我忙我不接电话，我也不想听你说什么。
嗯，问题他也接了电话了，但是他就是照样干自己的，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嗯，像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啊。
嗯，
那么到了第五个等级的时候，所谓自我实现，也就是对社会做出最有益的不断的没有限制的那种奉献的时候，就是去利他的那种层级的时候啊，很有意思。我们的身体就大脑发出这种指令的时候，因为它很开心嘛，它不断的就是有那种内啡肽、
嗯、
那种快乐激素分泌出来，而且它没有负反馈、
嗯、
它不会说身体里面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去综合它，
去限制，
然后你去你要休息了、嗯、像那个德雷莎修女，
嗯，
她的工作量很大很大很大，就是我们人类的整个大脑的这个三个结构，有一个神经丛叫快乐神经丛，它不断的分泌内啡肽和快乐激素的、嗯、所以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呢，德雷莎修女能那么去利他，那么无私的奉献自己，是因为她本身她也很快乐，
嗯，
他才有不断的这种动力，不断的去帮助弱势的人和弱势群体哈、嗯。
所以这种生命到了这个层次，就是在追求一种生命的意义了。
对，
嗯
嗯，其实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大脑和我们这样一个身体，它里面有一个平衡的机制，一个呢是身体和心灵的平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脑它有一个平衡，人我们叫一级脑、二级脑、三级脑、哦、我们这样来概括它、
嗯、
那么这三个脑呢它也有一个平衡。比如说当我们不断的要求我们自己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爬行动物脑它不认可，就是我们的低级脑它会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已经不行了，你赶快躺下来吧、
哦、
那你就要听从身体的那个指令，你赶紧就要休息，
嗯
啊，这是两个方面的平衡哈、啊嗯，就是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再一个是不同大脑的这个平衡。
嗯、
你要不是说那个低层动物的脑就不好，它不存在好不好，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身体结构、大脑的结构的一个部分，你必须关注到它的需求。
嗯
嗯，
那应该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指令。
对、嗯、对，就是它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要求，
对，
是人
指令来源，
是人你都会有这些指令的，
嗯
啊，必须你要顾及到他，
对
啊，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有必要把自己的那种身体的欲望放大到那么大的那种程度去关注他，去满足他吗？我不断的要吃美食，我不断的要越来越漂亮，越来越
肉体的欲望
啊、欲望的那种满足、嗯、是吧？房子要越来越大。东西要越来越好，
还有眼目的欲望，
嗯，像这些东西是不是要那样呢、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在造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有限制的，当你摄取的这种资源和这种东西摄取的太多的时候，你是吃亏的，你是会痛苦的，你会是有后遗症的，你会是有隐患的，
嗯，
但是当你去做利他的事情的时候，去满足社会的需求的时候，一个是你心理的能量会比较高，再一个呢是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更加好。如果 不能够善用我们的大脑和神创造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这个机制平衡的这个过程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糟践自己。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送上一杯下午茶，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
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
好，那么今天呢，海洋老师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心的活动这一块，心是怎么活动的、是通过意识层面来活动的、
通过意识精神、
对，那么通过这一块的分享呢，我就听得出来，如果是一个人是不断的去发展自私的这一块，那么可能对他的身体其实带来的是毁灭性的这样伤害。
对，
但是一个人假如他是不断的发展利他的这一块呢，那可能带给他的是一个身体上是非常健康的反应。
简言之呢，也就是说要奉献自我，让自己呢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真的要学会说我们去不断的奉献自己，而不是说我整天就是局限在我怎么怎么样要满足我的这一块。假如说人是不断的在追求说我要去对别人好，我怎么去对别人带来益处的话，可能我的身体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
良性的循环状态。
要记得有给的就有得的。
也就是说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追求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其实不是单单只停留在一个物质层面的。
对
精神层面的这个追求其实更加重要。
对他的认识，了解自己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然后去重新调整自己，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是，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审视自己，也来调整自己。
对，我甚至还想到说，假如说我们一些朋友是处在身体不是很健康的状态，比如说已经出现很多毛病了，很多问题了，那可能这时候更加想到的就是我对别人的价值在哪里。我应该多想一想我还能不能给别人创造一些好的价值。如果从这方面去想，我能够提供给别人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关心，可能我的这个健康也会慢慢的有所好转，
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在帮助了别人所获得的那种喜悦，身体分泌的那种内啡肽，那种激素是任何食物都不能给你带来的那种好处。
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爱关怀新磁场这档节目的意义所在了。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自发的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
是，最后呢，我们也鼓励朋友把您听节目的心得也发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短信开头请写爱心，电邮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耶和华必天天家在外，你是你人，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要。